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但是等到第四个原则的时候，这里的重点不是重在生命的果子，这里的果子是重在福音的果子。所以圣经说你要到田里面去，主明明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，然后呢把福音传给万民，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，对万人做见证，然后末期就来到。然后我们的主明明说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，所以整个世界都是那个田，到处都是第四个原则。那么每个地方我们都能在那里将我的爱情给你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前面三个原则很明显好像固定的，但这里不是。这里你看有好多的村子，有好多的葡萄园，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，要一大早起来，因为好多葡萄园呢，你要看看葡萄，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，是有放蕊没有。那么请我们记得，就在那个地方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爱的故事不是光是在我们一面读圣经或者主对我们说，不光在两个人对话，爱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说，就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就是当我们结果子的时候，那里我们能够把爱情献给他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前面讲到王女的时候，很明显你从脚开始讲起，然后呢一直讲了什么，一直讲了头，讲了头的时候当然讲到他的奉献呢，讲的奉献像什么，你的头在你的身上好像加密山。那么很明显的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讲加密山呢？因为整个耶斯列的平原根本就在加密山下呀，所以加密山根本就像头一样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地点把它宽住了，你看的的确在加密山下有好多好的村庄，好多好的葡萄园，一点都没有错的。所以的的确确有这么个地方，如果今天大家去以色列的话，好了，所以加密山为什么？因为加密山就像格尼撒勒一样充满水果的，那里面各样的植物充满了生命的。但是你头上的发呢是紫黑色，头发是什么？我们说过指着奉献来说，这个黑是没有的，紫色是代表君王的颜色。所以现在因着奉献的缘故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从脚到头，不是从头到脚，因为现在重点是脚，现在他的脚要出去，要到田间，要到各个不同的葡萄园去。但是最后你看见，最后你还是看见说他的头发是紫色的，然后王的心因着下垂的发柳就吸住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当我们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的时候，就好像你看见主的心就被苏拿尼米就吸住了。然后呢在王的心目中，他像什么？就着身量来讲好像棕树一样，棕树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得胜，而且上面结果累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说这一位苏拉米女长到一个地步，她不光是你看有硬果，不光在生命上是丰富的，而且呢你看你现在也结许多福音的果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注意一件事，许多时候啊，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人越属灵好像应该越到深山去，一个越属灵应该越关在房间读圣经才对，但是不是。如果一个人真的越属灵，他一面有硬果园，另外一方面呢真的到秋天的时候，你看见他发现他的园子是在田间，有好几个葡萄园，然后因为赶好几个葡萄园，所以你晚上在哪里过夜呢？你一定只好在村庄过夜，所以你就知道那是一片很大的土地啊。现在跟从前的园子不一样，从前园子不必要这么忙啊，现在不同，现在你就看现在你看头就在加密山，然后加密山下就是耶斯列平原，就是将来后来的哈密吉顿战场啊。好了，那如果你现在你看见说好，你一个园子到一个园子，然后呢到时候累了晚上在哪里过夜？当然在村庄过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。因为如果你仔细的去读使徒行传，你就知道当初门徒们就这样传福音的。我们不是讲过了吗？这个约翰曾经经过撒玛利亚村庄，结果他们不接待他，结果他就打雷了，跟他的兄弟打雷了，他说我们好不好从天上降火把他们通通烧掉，结果主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。但等到主复活升天以后，五旬节以后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约翰又就地重游，但这一回他不是要求天上降火，他请求天上把圣灵降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就知道说，约翰曾经躺在主的怀里，那个好像是在主王的桌子面前，那个也很像在内室，那个也很像在宴宴所，他的确是苏拉米女。但是感谢主，等到后来主复活以后，他再回到撒玛利亚的村庄，感谢主，他现在求天上降圣灵下来。所以就在那个田间，就在那个园子，他把他的爱情献给主。感谢主，主不只是约翰如此，彼得是如此，因为全教会听见了主的命令，你们要去。因为天地上因为主很明，主告诉主的大使命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因为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，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那我们的主不是把田比作世界吗？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福音一直到世界的末了。福音的一匹马从主升天开始就已经奔跑了，一直跑到今天。所以你看见，等到我们福音传到全世界的时候，很清楚的，那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说，我们就可以在世界不管任何的地方，我们能把爱情献给主。因为你记不记得，第一匹马是白马，那一匹马是福音的马，是圣而又圣的。所以等到主升天以后，他很自然就往前跑。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，可能范围并不大。如果你读这个什么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的话，你就知道啊，那个时候因为一个大的响声，结果很多人就来聚集了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。那我们要问，天下各国到底有多大？因为圣经明明说嘛，你要把福音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怎么样呢？然后最后主就回来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呢，在五旬节那个时候天下有多大？如果你传遍天下，那个天下到底有多大？然后你读使徒行传，你才明白，你才知道那个田到底有多大，你才知道那里面到底有多少村庄啊。好了，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有帕提亚人，有马代人，有以兰人，还有米索波达米是什么地方？就是伊拉克所在的地方，就是从前的巴比伦的地方。伊兰是今天伊朗的南部，就是从前波斯帝国的地方。然后马代在哪里？马代就是今天伊朗的北部，今天德黑兰就属于马代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知道，今天讲到巴比伦就是伊拉克，今天讲到伊朗，那么就是马代跟伊兰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这是那个时候的世界。不过呢，有一个帕提亚人，帕提亚人呢，原来这个帕提亚这个地方刚好是在刚才所说的波斯伊朗的东边。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征服了整个的中东，那个王国在中国有一个中国名字叫做安息王国，就是安息，享受安息的安息，但历史上呢就称它做帕提亚王国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这些人从哪里来？这些人从帕提亚王国来。所以里面呢，有的从米索波达米亚，有的什么加波多加，有的本都等等。所以你只要看见呢，如果你在耶路撒冷看天下的话，你往东边看，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范围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帕提亚帝国的范围。那么你往西边看，是罗马帝国的范围，因为这里有罗马嘛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些人就从各个地方就来了，然后他们就把福音带回去了。有3000人5000人得救，其中好多人就是他们。所以现在他们把福音带回罗马，现在把福音就带回了中东。所以呢，有罗马的教会， 问罗马教会的安，那么还有呢，巴比伦的教会问你们安，这是在彼得书信里面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保罗跟他的同工往西走，往欧洲走，然后彼得呢跟什么多马就往东走，后来多马听说到了印度，甚至于到了中国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今天主说我要从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。那如果从耶路撒冷看天下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福音传到地极，那什么时候主就应该很快就要回来了。所以现在如果你仔细的去注意一下的话，你就知道说这个田是很大很大，这个工作你要一早起来的，而且有很多很多的葡萄园。那果然没有错，你在最早的时候，这个马跑的范围并不大嘛，所以中东，然后这边是欧洲，你把这个两个加起来就是那个时候的天下。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马要继续跑的。为什么有罗马帝国呢？因为神用罗马帝国做个棋子，神用埃及王国做个棋子，然后福音就能送到每个地方。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嘛，又有200年的平安的和平的时期，所以你看福音就这样传开了。所以你看有好多的苏拉米女就到全世界各地，不管哪里都是什么，都是他们的，都是什么，都是他们的这个园子，欢迎他们都可以在那里什么，把他们的爱情献给主。好了，如果马继续跑的话，历史慢慢慢慢慢往我们现在走的话，然后你就发现比这个帕提亚王国再往东边一点，那么这个就是很有名的蒙古帝国了。后来到了蒙古帝国，蒙古帝国呢，它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领土，它拥有的人口也是四分之一。好了，你看见神也用蒙古帝国做棋子，然后很多的人就把福音送到那里，所以你看在那里他们也把爱情献给主，因为就听了主的话的大使命。神的话，你看见这个马是对称的，不是吗？你往西走是东罗马帝国，往东走是安息王国，然后你往东如果是蒙古帝国了，你再往西后面就变成大不列颠帝国了。大不列颠帝国是海上的强权，他所得到的版图是全世界四分之一，他所掌握的人口也是全世界四分之一。所以你看蒙古帝国也好，大不列颠帝国也好，你看神又用他们做棋子，然后呢，这个现在你就发现说那个田越来越大，这个园子越来越大，无论在哪里，他们都可以把他们的爱情献给主。那现在如果马到快到尽头的时候，那就是不光是那再往东边，再往西边走就是远西的。那么大不列颠帝国的西边是什么？就是今天的美国。所以慢慢你看见今天自从柏林围墙倒塌以后，美国变成一个最大的超强国。那现在请大家记得，如果他也是手中的一个棋子的话，果然他是手中的一个棋子，很多的传教士到中国来都是从美国送去的。所以你看见说很稀奇啊，慢慢慢慢的马就跑跑跑就跑得远西了，然后这个跑如果跑远西，他又会跑远东啊。跑到远东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这匹马到了台湾，到了大陆，到了香港，到了印度，很明显的。那么最近这十年慢慢有一个消息出来说，这十年慢慢有一个大国崛起来。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知道，这些不管大国小国，你看都是神手中的一部棋子，然后呢你看见福音能送到全世界各地。对于中国人来讲，尤其是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要问说，什么时候在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园子，而且有人真的把自己献给主。那你慢慢回过头，你就知道说，原来在罗马帝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东方真正可以和罗马帝国抗衡的是中华帝国，是秦朝跟汉朝。就说国民所得来讲，我们知道这两个几乎是完全一样的。所以真正能跟罗马帝国抗衡的，东边的是是中华帝国。但是很稀奇，福音是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，福音就是没有传到中国。好像福音迟延了多少年，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主后67年的时候，那是汉朝的时候，有一个皇帝他做了个梦，做的梦几乎像尼伯加尼撒一样，他梦见一个金人， 那他不知道这个经人怎么回事。第二天呢，也是有一些人就帮他的嘛，帮他的解梦，所以告诉他们说，哦，原来这个经人呢就是佛。所以现在你要派人到西域去，结果他果然派人到西域去，骑了这个派了几匹白马去，然后碰了两个僧人，两个僧人以后呢，就把两个僧人接回来，还有他上面有很多的佛经，然后到了洛阳以后呢，就建了白马寺。我们知道是原来佛教在主升天没有多久以前就捷足先登到了中国，然后不只是佛教，然后有道教有儒教，结果就充满了整个中国的思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，就是本来如果这个就是说因着那整个有捷足先登的缘故，所以按理来讲应该很早福音就送到中国，应该在中国你能看到有些人在那里把爱情献给主。但是很可惜，一直好久好久，你看见这个中国，整个的中国就好像一个大的顽石一样。有一个天主教的传世教士叫做沙乌略，他本来啊代表罗马，代表葡萄牙王国大使去要朝见北京的皇帝，他的意思就是希望借这个关系能把福音的门打开。结果后来没有想到，他朝服都准备好了，他还没有到香港，还没有在大陆登陆，在上川岛那个地方就已经死了。那么据说呢，在他临终以前，他也许能看见中国的海岸线，然后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石头啊石头啊，什么时候你能为我的主打开呢？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福音是非常非常艰难。一直到19世纪开始的，有一个人叫做马里逊，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结果最后呢他就到了中国。他到中国非常辛苦的，因为他只能够在澳门登陆，然后因为有一些关系，他终于能够在广州停下来。做什么呢？他一定要学中文，要学中文呢，那么那个时候不要忘记，只要讲宗教，只要传宗教，一定是死刑的。那么还有呢，如果有人要教你中文，如果要教你中文的话，那个教中文的人一定要处死刑的。所以后来他找到两个人教他的中文，那个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已经把毒药已经准备好，他们说随时如果要真的抓的话就这么抓了。所以我们知道马里逊到了中国，你看起来很稀奇，他花了7年才得一个果子，然后经过了25年才有10个果子。虽然如此，他没有灰心，他继续的往前。为什么？不管有多少人，那就是第4个原则，我要在那里把我的爱情献给你。只要你无论在中国哪一块土地上，虽然没有多少的果子，但是你看见吗？的的确确我们看见他做了一个垦荒的工作。所以没有多久，有很多的传教士受感动了。那到了1942年左右，鸦片战争的时候，然后呢这个西方的列强啊，想用大炮，想用炸药把那块石头把它炸开，结果果然炸出5个洞，那就是5部通商。所以上海了，宁波了，广州了，福州了什么的，那么现在可以通商了。那么现在你们要传福音，传教士只能到这5个地方。后来呢不争气，又定了什么不平等条约，所以后来最后没办法，就是好了，传教士可以到全世界，全中国各地。但是你想想看，你用炮用炸弹炸药来要把我门打开，你能够把外面的门把打开，你把我的心门不会打开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仇外的心理是很自然很自然，你可以来传教，你没有地方住的。他们最后没有办法，只好住在什么地方，只好住在这个桥东墩底下，实在肚子饿得没办法。后来看见有一个人卖豆腐的去小姐去了，所以结果呢还一去赶快就把所有的豆腐通通吃光，然后把钱就放在那里，是这样过日子的。有的人只好住在塔里面，没有人给他们住在塔里面，都是那些三教九流的人。因为什么？他们没有办法，根本没有办法。那么后来呢，他们我举个例子，在湖南是最难最难的。因为湖南呢，我们知道说是谁呢，是戴德生弟兄，他既然讲内地会，他的目的就是把福音要送到内地，不要光在沿海，所以他已经把几乎快18个省都进去了。但最难的最难的什么，就是湖南省。湖南他有两次想从两个方向进去都不行，所以后来他只能祷告了，感谢主，有一个宣道会的弟兄，他因为个子长得很小啊，所以呢，你知道，就在那个，他就在这个湖南的一个河上面就待在那里，没有人知道的，因为 他都不大起眼了。但是后来他还是要登岸去传福音，不传福音不行，那他一上去就被人抓到啊，就不行的。所以他没有办法，他只好呢把自己呢打扮成新娘，然后呢就在轿子，就坐在轿子里面，让人抬到那个马路上，结果没有发现，被发现了。被发现以后，他们就把牛粪就撒在他身上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最后他只好又回到那个船上去了。他们祷告到最后，他们是忽然在长沙有在那个地方有鬼屋闹鬼的，他这些反正是洋鬼子，所以让这些鬼来对付他们。所以呢最后就说好了，我们便宜卖给他们，好了，他们就买了。买了以后没有想到福音呢就这么传开了。所以等到最后，等到这个戴德生弟兄他快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最后特地要到哪里，他我要去看长沙。他是坐着轮椅到长沙，后来埋葬在长沙的。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说，主啊，如果你给我1000英镑，每一镑都为了中国。如果你给我1000条命，中国人都可以要这些命。主听他的祷告，他后来他改正，他说不是为中国，乃是为基督。弟兄姊妹，他为什么能不远千里来到中国？为什么他们受尽了许多的羞辱，甚至流血，他们愿意就在中国这个地方把爱情写给他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福音的门就打开了。这福音的门打开不是因为有炸药炸开的，是因为这些人为了主的缘故。所以等到庚子之乱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，他们的损失，这个损失最大的是在山西，因为内地会是把最好的传教士就放在山西。你知道有一次穆地传福音的时候，有剑桥的气节得救了，而且他们愿意来到中来出去传福音，就都到了中国，而且到了哪里，到了山西。所以我们要把最好的人放在山西，结果你知道山西总督那个时候权匪之乱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就在他自己亲自在衙门，他亲自就执行枪决，就好多好多这个传教就这么死的。所以很多很多为主殉道，所以在这个权匪之乱的最少有20000弟兄姊妹为主殉道。20000是指基督徒，说他们说外国人是大毛子，现在中国人信主耶稣的人叫二毛子，所以呢他们想尽办法，所以后来连二毛子，你知道有一个弟兄啊叫张汝舟弟兄，他逃难的时候是一个扁担，然后呢下面有两个篮子，这个两个篮子是他两个小女儿，两女儿，一个大女儿叫做品珍，一个二女儿叫做品芳，然后呢后来才生了一个叫品慧，那就是尼托生夫人。那么等到他挑的时候，只他那个挑的时候，他的意思就在那里逃难，所以他根本是在天津得救的，而且是读医的，所以你看你们是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的。等到庚子赔款的时候，你等到庚子赔款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啊，是45000000人，一个人要赔1两啊，所以等到真的大家索取这个赔款的时候，在山西的浸信会说我们不要这个钱。办了山西大学，然后美国也说我们不要这样钱，我们不要这些钱，最后怎么办呢？我们美国所不要的庚子赔款就变成了就开办了中国的清华大学。我还记得当我读清华大学的时候，特别在台湾，梅贻琦校长来到新竹开始的时候，为什么可以在台湾复校呢？原因还是用那个庚子的赔款。那么不止这样，很多内地会他们说你们可以要赔偿，他说我们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当这个寻道者的血真的变成了什么，变成教会的种子。所以我们看见主做了何等奇妙的事。那这些人为什么他们来到个陌生的地方，他们被人叫洋鬼子，弟兄姊妹，他们能够在那里把他们的爱情献给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吗？不是一个炸药就能把石头炸开的。如果教会充满了，如果我们是芥菜种的话，那个芥菜种不是中国的芥菜种，是圣经里面的芥菜种，是灌木，那个芥菜种就好像灰尘一样，你稍微吹一吹它就动了。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，很容易受圣灵感动的，而且当你吹的时候，什么地方都可以去。一吹，有的人就到中国去，有的人到新疆，有的人到非洲去了。 虽然那么辛苦，他们愿意去。你看有1200多个人，他们愿意说我们要到中国去。虽然有庚子之乱，虽然那么艰难，我们要去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为圣灵很容易感动他们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结果你看那个生命的种子就可以钻到石洞里面去。弟兄姊妹，等到你真的钻到磐石里面去的，你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结果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你可以看一棵树就从那里面打开了。有我们在美国，我们看到一棵是磐石，完全被树裂开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说只有靠枪和炮能够打开中国，不可能。后来就是因为这一班弟兄姊妹，他们把所有的命都摆上了，所以感谢主。现在你看见说经过了100年，明白吗？到1900年快100年了，1907年就刚好是马里逊来这里100年了。等到1907年他们做一个统计的时候，他们才看见什么，他们才知道说1807年的时候，就是马里逊来的时候，就一个传教士，就一个差会。现在呢100年以后是82个差会，有3883个传教西教士。有多少人信主呢？现在不是25年才10个，不是。现在受浸归入主名下有案的是178000人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虽然有那么多的逼迫，但是他们还是清早起来，很殷勤的，一个葡萄园到一个葡萄园。他们知道在山东也许好，到山西非常的困难。所以呢，你看见戴德生他要到山西，到这里到那里要看葡萄开花没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说，今天为着叫这个石头能够打开，为着叫中国的灵魂能够得救，你看得知道第100年前面的100年你看圣灵是怎么样做的。那么感谢主，如果1900年这个种子种下去的话，如果那一年生的孩子什么时候他成年呢？一定是25年的时候。所以到了1925年在中国有个很大的复兴。在复兴里面你看见主得罪一般的人，里面有王明道，里面有宋尚杰，里面有纪志文，里面有王在，里面有倪柝声。你看主就是还有一个杨少棠等等等等。你看见吗？等到他们25岁1925年代的时候，还有对不起，还有宋尚杰。所以你看这些人都是二十几岁了。不错，前面的工作都是西教士做的，现在住在中国本土就兴起了一般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他们也是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。在1925年在上海有个大的复兴，是53惨案的时候，那个复兴稀奇的很，就是因着那次的复兴，纪志文博士复兴的。因着纪志文博士复兴，后来就有所谓的做伯特利的布道团，而这个宋尚杰博士就是其中的一员，借着他们把福音送到各地。然后呢，那一次赵世光弟兄也得救，也复兴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今天主在中国所做的许多的工作，就是因为在1900年的时候那些种子种下去了，他们的血白流啊没有，就在到一个时候，你看中国就兴起了一般的人来，然后慢慢的像王明道弟兄，像这个杨少棠弟兄，像倪弟兄，他们不只是传福音，他们也到处建立主自己的基督的教会。然后现在不是一个人跟去传福音，现在他是用整个教会的力量去传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100年又经过了。所以等到2007年的时候，这是第二个100年。这100年，中国是很大很大的变化。我们都知道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知道，特别1925年的时候，有所谓非基督教联盟。那些反对福音的人有所今天我们所知道党国大佬，包括吴志辉，包括李时珍等等等等，我们知道说并不是因为到后来福音的路才难走，福音的路在中国向来就是非常非常难走。但是感谢主， 你看见说圣灵的工作虽然经过这一百年，一百年是很大很大的变化，但是很稀奇，就在最不可能的时候，在你觉得不可能的地方，它居然有葡萄园，而居然到处在那里，我们就可以把爱情献给他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台海局势最紧张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收音机里面听到的是学习台湾。我个人那个时候在中学里面读书，我们已经唱保卫大台湾，我们已经无处后退，只有勇敢向前。但就在那个时候，你看福音的火在这个岛上，不从台北一直到高雄，每次受浸的时候都是几百几百人受浸。结果主听教会的祷告，你要相信，凡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，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忽然间寒战爆发了，然后忽然间第七舰队就横在海峡的中间。如果我们知道台湾有今天，如果我们知道神他所要做的工作，因为他知道在大陆的那个场合，那种场合几乎是不可能种东西的。你能想象到在今天，在受无神教育的思想底下，你还希望说有许多的村庄，有很多的葡萄园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，这完全不可能的。那为着为福音留下余种，神保守了台湾。结果我们看见说，就在这么几年里面，一直到今天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，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，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，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